我们这一次在这里交通的题目还是根据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第九节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一次在这里所注重的乃是生命的长大和同被建造。我们已经用三次的这个时间，我们稍微一同看了一点关于生命长大的事。那么我想，主若愿意的话，我们就要用这一次和明天余下的两次，我们一同交通一点关于同被建造的事情。关于同被建造这一件事，我想第一点我们必须需要来看神的旨意。因为我们如果不清楚神的旨意啊究竟是什么，我们啊就对于这个建造的方面不能完全的领会。我们知道在创世之前，在时间呢还没有开始之前，神就按着他心中所喜悦的，他就定了一个旨意。当神在那里定这个旨意的时候，万有还没有被创造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在那里定这个旨意啊，他没有受任何外面的影响，他在那里定旨意是完全根据他心中所喜欢的。他所定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呢？他定的旨意就是说，他要为着他自己建造一个房屋。如果把它说得更清楚一点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神所定规的旨意就是要为着他自己要建造一个家。我们用人的思想，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是人呢，我们总是受人的限制，所以我们如果用人的思想来说他的话，你知道一个人呢，他长大成人了，他就要这个成家立业了。所以一个人他长大的时候，他都在那里想要建造一个房屋，他要有一个家可以安息可以居住。所以我们的神他在创世之前呢，他就有这样的意念，他要建造一个房屋，做他自己永远安息之处。根据这个，神就创造了天地。但是神所创造的天地呀，并不是他的家，他的房屋。我们看以赛亚第66章啊，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天是神的座位，地是神的脚凳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所创造的天地啊，不过是他的办公厅而已。神在那里办公，但是呢，神的家还没有着落。因为神的家不是光神创造就可以有的，神的家是需要来建造的。我们知道创造和建造不同。什么叫做创造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创造乃是事无变有，这是创造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可以说都是制造，把原料拿来把它制造一下，但是不能说创造。创造是事无变有，我们的神在没有的里面，他就创造出万有来了。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啊，他是独自在那里做创造的工作，他不需要任何的人任何的东西来帮他的忙。神在那里说有就有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创造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快，神说就有了。但是建造不同，建造不是神自己啊事无变有的一个作为，建造是神把已经有的材料把它拿来配合起来建造起来。所以我们看见在神建造的工作里面，与我们世界上的人就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人不合作的话， 神在建造的工作上就受了许多的打岔。建造的工作不是一试就有的，立刻的，建造的工作实在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神可以创造天地，但是神要为他自己预备一个永远的家，这个是需要经过建造的工作的。因此我们看见说，神把天地造了之后啊，他看见说还没有得着他所要得着的家。一直等到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这一个家的那个观念呢，就开始慢慢的显明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造万物啊，是根据他的智慧和他的大能，神用他的话来建造万有。但是当他造人的时候就不相同，他在那里造人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。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啊，与造万有啊不同呢？因为神在那里呀、啊、有一个心愿，神要借着他所造的人，就是由他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，可以在人的中间来建造他的家。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人。人的身上有一种的情形，就是说人好像一个器皿一样，这个器皿呢、啊、是可以让神进到里面并且来充满的。神把人造了之后，就放在生命树的面前，意思就是说，这是象征，意思就是说，神所造的一个人是造出他的形象造的。现在呢，神要人来接受他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啊，就是接受了神的生命到人的里面，这样这个被造的人与创造的神啊，就发生了一个生命的关系了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发生了这个父啊与儿女的关系了。那么因着人接受了的神的生命，而让这个生命啊在哪里长大，生命的长大就成了这个建造房屋的材料。这样的话，神就能啊在人的里面就有安息，就能居住了。这是神当初那个创造的那个目的。或者在这里我们停下来献读一些圣经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怎样是神当初的心愿。我们知道在新约书里头啊，有一卷的书是特别提到神永远的旨意的，这一卷的书就是以弗所书。在以弗所书里头是给我们看见说，神怎样在创世之前，在基督耶稣里他就定规了那个美好的旨意。那么这个旨意是从各方面来描写他的，中间有一个描写就是描写到这个房屋这个家的事情。我们看以弗所第二章，新约以弗所第二章，以弗所第二章第十九节念起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在神那个当初的旨意的里面，他就是要把我们这一般的人啊建造起来，成为神借着他的圣灵所居住的那个所在。但是很可惜，神把所创造出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放在伊甸园里头，园子的当中呢就有一棵生命的树。我想啊，这个图画很清楚，如果今天把你放在一个园子的里面， 而园子的中间呢有一棵生命的树，这就是表明说这个是神要你所注意的，很容易你注意到这棵生命的树，叫你能领受神的生命，与神有联合，那么借着这个生命的联合，就有建造的工作可以开始了。但是可惜人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反而因为受了仇敌的欺骗呢，人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有人在那里问说，究竟这个分别善恶树啊是怎样的一个树？那么在遗传里头啊，有人说恐怕这是苹果树吧，因为这个你看这个 Adam 是 Apple 在这里了，所以大概这个苹果更在那里了，所以个人有个人的说法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树也好，分别善恶树也好，不是普通的果木树，神在园子里面种了许多的果木树，这些这个果子都是可以做食物，换一句话说供养我们身体的需要。但是这两棵树啊，不是为做供养啊我们肉身的需要的，可以说生命树啊是供养我们灵的需要，分别善恶树是供养我们魂的需要，各种的树木是供养我们身体的需要。所以我们不必去想它它是葡萄树呢还是苹果树呢，我们都不必去想它了，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树，是一个象征的一个说法。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分别善恶树并不是一棵坏的树，不是一棵坏的树，神没有盖棵坏的树啊放在园子的里面，没有，神在园子里头所种的树都是好的树，所有的果木树啊都是好的，而分别善恶树是更好了，那么生命树是最好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神给人的拣选呢，不是好坏的拣选呢，乃是最好与次好的拣选，而这个次好啊就变成最好的仇敌了。一个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得住了神的生命，换一句话说从今以后啊他是依靠神而活，他是与神合而为一，他在那里啊被神能建造成为神的房屋，叫这一个人被造的目的能得以完成，生命能得着完全得着满丰满。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我不要神来做我的生命，我愿意我自己这个魂的生命啊能发展，叫我这个魂的生命发展到一个程度啊，我自己能分辨善恶，我用不着这小孩子，我用不着父母，我自己呀、啊，就是长大了，我自己能分别善恶，我用不着神，我自己可以做神了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这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本来是最高的知识。你想世界上有什么知识比分别善恶的知识更高呢？今天你就是科学的知识吧，不过是对于这个无影的东西、物质的东西呀、啊，你有了知识了，可以把这些知识拿来应用，叫你生活得舒服一点。但是分别善恶的知识啊，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那个理学，那个理学理智，你能用你的思想能判断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好的呢，这件事情是坏的，换一句话说这是伦理道德了。这样的知识啊，是知识中最高的最高的知识了。但是这样的知识啊，如果没有神的生命的话，那这个是定我们的罪啊，是不是呢？你知道的越多，你做不出来，那就你就定罪了。所以这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叫人死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不要神，要自己自以为大，要自己说神，认为说我知道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，那么很好，你是知道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，但是知道善呢行不出来，知道恶偏偏去做。所以这样的话不能生了，反而就变成死了，结果人就受了欺骗。因为魔鬼对女人说，你吃了这个树的果子，你眼睛就明亮了，你能分别善恶，你就像神一样的，换一句话说你用不着神了，那么人就受了欺骗，结果人就堕落了，人就堕落了，不但没有得着神的生命，反而罪就进到人的里面，做了人的主。 因此人就被赶出伊甸园，这个生命树的道路，神就差遣基路伯用转动火焰的剑呢，他在那里防守这个生命树的道路。换句话说，人就失去了神的生命。那这只不是说因着人这样的缘故，神他当初的旨意呀，也因着人的失败呀，神的旨意也就失败了呢？不是的，神所定位的旨意是受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打叉，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当初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呢，他所定位的旨意他从来不改变的，他的手段可以改变，但他的旨意永远不改变的。因此从神把人赶出伊甸园之后，神就开始起来做恢复的工作。当然他头一件事情呢，他就是把这个牲畜啊把它杀了，流血，并且用这个皮啊给人做衣服来遮盖他的羞耻。同时他对人说，女人的后裔啊要伤蛇的头，蛇要咬伤他的脚跟。换一句话说，神马上就应许说，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，因为主耶稣是同于玛利亚所生的，他要来要把蛇的头把他打扁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要把撒旦的工作完全毁坏，把撒旦完全打败了。虽然撒旦要伤他的脚跟的，因为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神一面给人拯救的应许，一面神用预表把牲畜杀了，流了血。换一句话说，无罪的羊羔啊，为着有罪的人流血，这是预表说有一天呢，神自己的羔羊要来。他来的时候，他的宝血要洗净人所有的罪，并且他要做人的衣服，基督要成为我们的衣。所以就看见说，从那个时候起，神就开始做工了。神在那里做工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一路一路他在那里做，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就呼召亚伯拉罕。本来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也是拜偶像，今天这个加勒底乌尔，圣经里的加勒底的乌尔已经啊才考古学已经在地里把它挖出来了，你可以去参观了。那么他们在那里考古啊，把加勒底的乌尔发掘出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城市是充满了偶像。根据犹太人的遗传呢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是制造偶像，是制造偶像。所以亚伯拉呢，他生在一个偶像的城里啊，一个拜偶像的家里头。但是感谢神，神的恩典临到他，他觉得说这些偶像究竟怎么一回事呢？他不相信，他说这些定规不是真的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根据犹太人的遗传这样说了，当他的父亲出门的时候啊，亚伯拉呢，他就把家里啊做的偶像啊，这一个手把他砍掉了，那个脚把他砍掉了，把他就是等叮叮叨叨啊弄得一塌糊涂啊。那么等到他父亲回来一看这个事情，很气啊，他就问他的儿子说，你为什么把我这个偶像啊，把我的神啊弄得这样呢？哎呀，他说父亲，你走了之后啊，这些的神就打架起来了。那父亲说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呢？这些东西怎么会打架？亚伯拉罕说，对呀，这些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据说有这样的犹太人的故事，有这样遗传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啊，荣耀的神呢、啊，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神在他怜悯之中啊，向亚伯拉罕显现。那么神就把亚伯拉罕呢，就分泌出来，呼召出来，从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家，从一个家就变成一个国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到了这个摩西的时候啊，神就打发摩西啊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。把他们拯救出来之后啊，就带到西南山。到了西南山呢，神就在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啊，和遵守我的约，你们就可以做我的百姓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全国要做祭司的国度。神就把十条诫、把律法赐给他们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神也叫摩西啊为他造一个会幕，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神把他的心意说出来了。神把这一班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，
进入到西南山来归给他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，你为我造一个会幕，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。所以在哪里，神就把他的心意说出来了。神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，要把人当作他的家。那么如果今天人能做神的家，当然人呢也能在这个家里得做安息，得做丰满了，一样的。但是可惜，以色列人虽然有了会幕，到了后来进了迦南地，我们记得大卫因为爱神的缘故，他要为神造一个圣殿，后来所罗门就把圣殿建造起来了，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圣殿的里面。但是事情过了不久，以色列人远离了神，他们就学习列邦的做法，他们也开始把许多的偶像违背得罪了神，所以结果神就让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
虽然以后70年之后，他们从巴比伦也回来了一部分很少数的人，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，但是我们看见一直到主耶稣降世的时候，
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有400年之久，最后一个先知旧约的先知是马拉基，从马拉基一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中间隔了400年，在这400年之久啊，神不说话，神不说话。虽然在耶路撒冷有圣殿，他们在那里献祭，也有祭司，但是神的荣耀没有在那里，这个不过是个空的壳子而已了。在外表上啊，好像神有一个居所啊，在实际上神没有住在里头。你记得主耶稣啊，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他就去接近这个圣殿，因为他跑到圣殿里头，看见在圣殿外面呢，这个圣殿的那个田园的这个周围啊，都是买牛买羊啊，买各自各会民钱呢、他们在那里利用宗教来发财啊。所以主耶稣看了这种的情形呢，他说：“你把我父的家、父的殿，变成一个 bazaar， 一个买卖的场所了。”主耶稣就起来接近这个圣殿。当时起来接近的时候，这一般的圣殿的官呢，和那一些的祭司啊，就在来这个向主挑战呢。他说：“你是谁呀、啊？”你竟然来做这样的事情，你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样的事？主耶稣说，你们撤回这个殿，我在3日之内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。哎呀，他们说这个殿呢是花了46年呢才把它建造起来，你怎么可以3天就把它建造起来呢？他们不明白，就这个话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说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在主耶稣的时候啊，耶路撒冷有圣殿，在名义上呢，这个圣殿是神的家，是神的房屋，但是神的荣耀没有住在里面。这个房屋是虚空的，神不住在里面。那么神住在那里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道成肉身，自搭帐篷在人的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，真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当主耶稣降生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他这个人这个身体啊，就像一个神的会幕一样，自打在人的中间，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里面。所以神的殿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个圣殿，神的家乃是主耶稣基督。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神就居住在主耶稣的里面，而得着安息。所以你看呢，好几次天就开了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神可以安息在他的里面，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里面，他就是神的居所。但是人把神的居所把他毁掉了，在十字架上把主耶稣钉死了。但是主说，你们毁坏神的殿，我3日就要叫他重新建造起来。这是指着主耶稣复活说的，指着主耶稣复活说的。他们人可以把主的圣体毁掉，主 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人可以把它毁掉，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不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不但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，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开始也穿上一个奥秘的身体，一个团体的身体。这个团体的身体就是他自己的教会。所以以弗所第一章啊，22节23节怎么说呢？所以神设立基督做万有的元首，为着教会做万有的元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在旧有的时候的会幕和圣殿呢，不过是一个预表。神根本就不住在人所说造的那个房屋里面。连所罗门在那里献圣殿的时候，他都这样祷告，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啊，还不够你居住啊，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一个殿里头呢？这个不过是做一个安置你民的地方。但是神真正的家是什么呢？神真正的家就是基督耶稣，神真正的家就是他的教会。今天神把我们这一班信靠主蒙恩得救的人，把我们建造起来，成为神借着他生命的居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看见说，这个同等建造啊，是何等的重要。因为这个与神永远的旨意啊是相连的。马太福音16章里头，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那么他们就报告了。当然那些坏的报告啊，他们都不说了。因为他们很尊敬他们的这个主耶稣了，所以当然他们也听见许多的坏话，他们就不便说了。所以他们都报告好的。他说，有人说你是这个以利亚大先知，有人说你是耶利米，因为你流泪痛哭像耶利米一样。有人说你是这个施洗约翰复活了，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个，有人说你是摩西啊在生命记里头所应许的那个先知，摩西说将来在你们弟兄中神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一样，你们不听他的话必要迷惘。哎呀，都是好的报告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？就说你们这一班呢，跟从我的人，认识我的人，你们说我是谁呢？西蒙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西门巴约拿，约拿的儿子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个不是血肉指示你的，这个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我又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因此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吗？主在那里说你是彼得。彼得什么意思呢？彼得是一块小石头，一块小的石头，这个叫做彼得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啊建造在这磐石上面， rock。 彼得是 stone， 这个根基啊那是个 rock。 这个有的时候天主教里头啊，他这样说了，他说这个主的教会啊就是建造在彼得身上的。因为主说你是彼得吗？你是石头吗？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石头上面吗？所以啊这个教会啊就是建造在彼得身上，彼得是第一个教王了。如果这样的话很惨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见呢，彼得承认了主之后啊，主就开始啊告诉他的门徒，他怎样要到耶路撒冷去啊，但第三天他要被人杀，但第三天要复活。彼得怎样？彼得就把主耶稣拖住了，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你要提你自己，你不要这样牺牲了，何必这样牺牲呢？那么主耶稣转过身来说，撒旦推我后边去啊，那不得了，这根基摇动了。如果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的话，他们也盖起来啊就已经摇动掉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。彼得他自己很清楚，他很清楚。所以当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，到了第二章啊第五节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主耶稣是一块活的石头，一个 living stone。 我们来到主面前的人都变成一块一块的 living stones。
因为我们都是他这个里头的一个chip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他这个霸盘室里头的那一个一小块了。我们都领受了他的生命了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像活的石头一样。这些活的石头啊，就同被建造，成为一个灵宫，成为真正的祭司，靠着主耶稣就献上属灵的祭物来蒙神悦纳。所以彼得他自己知道，他不是那个磐石那个根基，他不过是建造在磐石上的一块石头，一块石头。这个是磐石是什么呢？磐石是主子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，我已经没了根基，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其他的根基。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话语。无论如何，你在这里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这是主的生命了，所以叫活石。为什么是活石呢？因为有生命的。我们这一般的人来到主面前就得到了生命了，那么神就用这一个生命来建造起来，成功他自己所居住的那个房屋。这一个是神那个永远的旨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看见说，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。像我们这样在这里卑微的人，堕落的人，可以说这些的人呢，都是废物，都是废物啊，可不那些这块下地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。但是今天神在他的慈爱和恩典、机会和能力的里面，他竟然呢借着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。他不但把我们拯救了，并且他要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把我们这些的人建造起来，成为他自己永远的家。他要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而我们也要居住在他的里面。这个就是神对于这个我们所定规的旨意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神所建造的房屋。那么当然你要建造房屋的话，你一定呢要有材料了，要建造的材料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创造是不要材料的，它是事物便有的，神用一句话就创造了天地。但是建造房屋是需要材料的。那么这些材料从哪里来呢？我们先从预表的里面来看一看。请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，出埃及二十五章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说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、蓝色、紫色、紫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、点灯的油，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、红玛拿和别样的宝石，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。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神的心意啊，就是要居住在他所创造的人的里面。认识他所创造的人已经堕落了，因为堕落的缘故啊，当然神就不能啊住在堕落的人的里面了。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第一步啊，神必须要把这些人拯救出来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神在埃及啊没有对摩西说，要以色列人呢是给他送礼物，他可以找会幕住在他们中间。神不说这个话，神第一步的工作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。你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可以读读出埃及记，这个非常有趣的。 当神要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，法老啊，就是埃及的王法老啊，当然不愿意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些以色列人都是他的奴工啊，为他造金字塔，为他造这个仓啊，大城市，当然他不愿意看见这帮人走啊，所以你就看见说，法老他一直不让他们走。
法老说：“谁要去呢？”摩西说：“连老大嫂，连我们的牛、我们的羊，一切所有的，我们都要走。”哎呀，法老不肯。好几次你就知道法老神在那里用灾难攻击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好好好，那么你们那大人去，小孩子这个妇女都留在这里。”这样的话，当然这些大人都要回来了。摩西说：“不行，我们都要去。”结果呢，他说：“好，你们都去吧，但是牛羊都要留下。”摩西说：“不行，我们要献祭给神的，没有牛羊我们也不知道神要什么，我们怎么可以不带呢？”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当神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啊，把以色列一家一家男女老少全部都拯救出埃及，不但是这样，把他们所有的牛羊啊也都拯救出埃及了。还不但这样，当他们出埃及之前呢，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：“你们向你们的邻居啊，那个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这些的东西。”所以把埃及所有的财宝啊，统统都过来了。有人说这是多年的这个奴工啊，应当有的代价。所以神是公义的神呢、啊，这些这个金银本来就是他们辛苦的结果嘛。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，他们不是啊，好像这个希特勒的时候啊，那些犹太人啊要离开德国的话，一个人只能带一点点东西，所有东西都在留下。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嘛，很多那些的犹太人啊，从欧洲到上海，那实在是慕名一文呢、啊。苦得很，穷得很啊！不啊，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，个个都是财主啊！神不但拯救了他们啊，也把他们所有的都救出来了，也把埃及所有的财物都给了他们了。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啊，实在是丰丰富富的被拯救出来，是不是呢？那么神把他们带到西南山的时候，神说：“现在我要你们为我造一个会幕。”建造的事情是神与人同工的，神能造天地，神不能造一个会幕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神不做。神能造天地呀，但神造会幕的时候啊，只要他所救赎的人起来造，起来为他造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神在那里说：“你们可以开始向我送礼了。”这个在原文里头就是聚祭 ，heave offering。你们现在可以把你们所有的东西你们拿来聚一聚，在我的面前呢，献给我。本来这些东西都是我所救赎的，以色列人本来什么都给埃及人不多了，现在神把这些的东西给以色列人，换一句话说，连人带一切都是神所救赎的。现在神要他们把他们神所给他们的拿一点出来做一个聚祭给神，但是连这个东西呀、不是律法。换句话说，神可以这样说了：你们现在每一个人啊，你们有十两金子就拿一两出来，有十两银子就拿一两银子出来，因为这个十两都是我的。神没有这样说，神说凡是甘心乐意的可以献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神说我不要，我不要。虽然这些都是我所救赎的，但是我给了你之后，要你甘心乐意的来献上。所以这是第二点。第二点就是说，这些的材料是需要被救赎的人甘心乐意来献上，神采悦纳。神并不缺少什么，好像讨饭的一样，那么我们给他一点就行了。 好像你要写牛羊的时候讲捡一个这个牛羊啊，也许缺一个腿的，我说什么呢，那么就把它献上去了，那么完全的把它留下来自己用。神说我根本不要，千山万林啊，所有的牛羊都是属于我的，神根本不要。不过神给人一个机会能与神合作，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。但是神说要甘心乐意，你不甘心不必。什么呢？献上什么呢？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要金银铜。你知道这些的材料啊，都有它树林的意义的，因为这个建造会幕的材料啊，这个不过是影儿，等到神在用我们这般被救赎的人来建造做材料建造的时候，这些都在我们身上啊，都是有树林的那个意义在里头的。金在圣经里头总是代表神的性情，神的荣耀，因为金在五金中啊是最尊贵的，是不能朽坏的，所以金在圣经里就是代表神的性情和神的荣耀。您在圣经里头是代表基督的救赎，因为你在读下去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神叫以色列人用这个舍客勒的银子来做他的赎价，这个是表明基督的救赎。铜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审判，审判经过审判乃至住审判的，就在神的面前可以得着约拿，可以得着约拿。那么他这里呀、又告诉我们说要有蓝色、紫色、紫红色的线。蓝的颜色就是天的颜色，属天；紫色就是尊贵的颜色，因为当时尊贵的人都是穿紫色的袍子的、紫色的衣服的。那么紫红色就是代表人的荣耀，人的荣耀。细麻就是代表公义，圣经里一直用细麻来代表公义，好像公义讲细麻一样。那么这个山羊毛啊，就是代表这个圣洁分别为圣。所以当初啊，那个先知都是穿这个毛衣啊，就是表明说与世界完全分别为圣的。那么染红的公羊皮啊，就是指着对神有一个绝对的那个侧重。像染红的公羊皮一样，就是完全奉献，完全对神忠心。海沟皮啊，就是表明寂静 watch vigilance， 拒绝一切的罪恶。那么当然这个超价奴啊，在圣经里头就是代表人性的完全，人性，人像个木头一样啊。那么这个超价奴啊，是不能朽坏的木头，表明说这个人性啊，乃是个不能朽坏的人性。那么当然其他做膏油啊、点灯的油了、这个香料了，这些东西都是预表基督的形象。圣灵是膏油，这个红玛拿这些的宝石都是代表圣灵的工作的结果，就变成像宝石一样。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些的材料啊，一面都是预表基督，一面是预表基督在人身上的彰显。基督已经把他自己好像彰显在人的身上，而这些的东西乃是建造的材料。那么把这些东西来建造的话，那当然神就乐意居住在会幕的里面了。你要盖一个房子，那当然你总要照着你心里所欢喜的来盖，照着你所喜欢的材料，你所喜欢的样式，这样盖了你就住在里头也舒服。如果今天你要住一个房子，但是里头材料也是你不喜欢的，样式也是你不喜欢的，你住在里头你就不安心不舒服。这一个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建造的材料。那么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啊，我们看见建造圣殿，我想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，历代志上啊二十九章，大卫啊他为着神啊就预备了许多的材料。 历代志上二十九章。找到了没有？历代志上二十九章。第二节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为我省的殿呢已经尽力了，预备金子做金器啊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可镶开的宝石、蚕石和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汉白鱼，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省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省的殿，就是俄斐金三千塔连德，金炼的银子七千塔连德，一帖这个殿墙，金子做金子，银子做银器，并且强人的手制造一切。今日有谁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当大卫啊为圣殿预备材料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的原则，同样原则。大卫因为爱神的缘故，他住在自己皇宫里头，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头，而神的这个约柜啊他住在帐篷的里面，我实在不能安息，我要为着我的神啊要建造一个殿。但是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，他流许多人的血，所以神说我不要你替我建造，但是你所生的儿子要为我建造。虽然大卫啊没有机会为神建造圣殿，但是他说他我为着爱慕神的殿呢，我为着圣殿预备了许多的材料，他预备金子、银子了，这个铜了、铁了、这个木头了、宝石了，他为着神的殿预备许多的材料，在他战争啊所掳来的东西，他就分别出来归给神。他不能把这些东西归给神，并且他说我实在是爱慕神，所以在我自己的这个产业里面，我还在加上最好的来给神，最好的来给神。所以他说你们呢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什么人愿意把自己归给神呢？这个原则是一样的，神造圣殿的材料乃是那些爱慕他的人甘心乐意献给神的，这样神才接受来建造圣殿。那么你把这些属灵的原则把它带到新约的里面，我们就很清楚了，神今天要建造一个房屋做他永远的家。这个房屋的材料从哪里来的呢？第一点，他要从救赎的人身上来得着的。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还没有被救赎的话，根本神不能把这个人来当作他建造房屋的材料。第一步，他必须先用恩典把我们这些的人把我们救赎过来了。那么我们这些救赎过来的人啊，就是他建造的材料了。但是不，他还要我们呢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献上。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但是呢我们啊还是在那里呀、要为着自己而活。好像犹太人有一个时期啊，他们为自己造房子，把神的圣殿就丢在那里不造。我们也可以这样，我们虽然蒙了神的救赎啊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啊不顾神的家，而光顾我们自己，建立我们自己的家而不顾神的家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把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呢都为着自己享受，而我们不肯把我们自己献上让神来建造我们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神说你如果不甘心的一献上，我也不要，我也不要。你可以虽然一切都是我所赐的，也是我所拯救的，是我所给你的，但是如果今天你要自私自利啊，为自己而活的话，你可以为自己而活，这个对神是损失，对你自己将来也是很大的亏损。 但是神说，如果有什么人被我的爱所感动，愿意把自己献上，愿意把神所给我的神的圣情在我的身上，基督的救赎在我的身上，神审判的工作在我的身上，属天的那个生命在我的里面，这一个基督的生命，荣耀的生命在我的里面，基督他自己做了我的义，这个圣灵在我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，而我这一切都是神自己所赐的，我甘心乐意献上。神说好，如果你愿意献上的话，我可以用这些的东西来建造我的家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树林的这个本物的真相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神建造的材料是生命，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神所建造的材料是长大的生命。好像你有了经营了，有这些东西了，所以最后啊，我们就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把它看一下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从第十几念起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几念起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。这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做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，基督是这个建造的房屋的根基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建立在基督的上面。那么你和我，一面就是建造的材料，一面也是建造的工人，我们又是工人又是材料。那么我们在那里把什么材料放上去呢？他说有的人啊，把金银宝石放上去建造，但是有的人呢，把墨草火秸放上去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金银宝石，金代表神的荣耀，银代表基督的救赎，宝石代表圣灵的工作。今天一个人他得救了之后，他让神的性情、生命的性情、基督救赎的工作和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，如果他活在神里面，活在基督里面，活在圣灵里面，让这些的生命能长大出来，你就是把金银宝石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。换过来说，如果今天你信了主之后，你呀，根本啊不活在神里面，你根本也不活在基督里头，你也根本不活在圣灵里头，你还是活在人里面。木就是代表人的心情，一切都还是根据人的样子啊。这个草就是代表人的工作啊，人的荣耀。这个人的荣耀像草一样，今天在，明天就没有了，虚荣。火箭就是代表人的工作，就是陶草 straw， 因为你记得当初法老啊叫人做砖的时候啊，就是用陶草和泥合起来做砖的，人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今天你不睡从圣灵，而睡从肉体，你的生活还是活在自己的里面，贪图虚浮的荣耀，
做的工呢都是出于你自己的。这个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你把草木火箭把它建造在那里。那么当然建造金银宝石的工作很出代价的，你出了很多的代价，得了一点点金子，一点点银子，一点点宝石。牧草火箭这个代价很小，很小，很少的代价可以来了一大堆。金银宝石的工作照人看都看不清楚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牧草火箭的工作大家都看见，哎呦好大好大，并且呢很快很快很容易。但是到了有一天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在基督的台前要受审判，那个时候好像有活发现一样，来试验一下金银宝石，你越是加火的话越是接近并且发光，草木火箭一烧就烧掉了。所以圣经怎么说呢？金银宝石的工作将来在神面前还要得赏赐的，草木火箭的工作你要受亏损。虽然得救，得救还是得救的，因为这个根基是基督，基督这个根基烧不掉的。所以虽然得救啊，像火里经过一样，换一句话说，静静得救，静静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是何等重要。如果今天我们树林的生命不长大，我们就没有金银宝石可以建造在这根基上。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做小孩子的话，像世人的样式就是草木火箭在那里堆在那里，我们是欺骗自己呀。也许也能欺骗人，但是不能欺骗神，有一天总要显出来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肯出代价来跟从主，好叫我们所献上的这些的材料实在是出于神的，出于基督的，出于圣灵的，不是出于人的，不是出于人的虚荣，也不是出于人的工作。这样的话，神就能把我们建造的合适，同时他就喜欢的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，因为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，但是你竟然在我们身上定了这样奇妙荣耀的旨意。主啊，你要把我们这般的人因着你恩典的工作能变成金银宝石，好叫我们能被你建造起来，成为你所乐意居住的所在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不让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自暴自弃，有一个人贪图这个今世的舒服，叫我们在那里把牧草活界堆在上面，到了有一天我们实在后悔无及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真是求你激励我们的心，带领我们往前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